第九章四圣谛一苦谛。
本章提示：
人生是痛苦的，生理上的痛苦有生、老、病、死，这些是无办法避免，是每个人都要承受的。精神上的痛苦有三种：一、同所爱的人分离；二、同不喜欢的人见面；三、得不到自己所想要的事物。佛陀要弟子接受痛苦的事实，从而找出解除痛苦的办法，建立快乐幸福的人生。
四圣谛是佛陀正道之后到波罗奈国鹿野苑道法五士者初转法轮时所讲的。
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的真理原本是缘起，佛陀为五士者说法，为什么不说缘起而说四圣谛呢？那是因为缘起甚深，唯信能入。缘起法是很深很微细极难通达的妙理，不是尚未起信的人所能了解和接受的，所以权宜方便之下，就将缘起的妙理重加组织，以四圣谛表达出来。因为苦、集、灭、道四圣谛，不仅是在因明学、逻辑上面推理可得，而且亦都是实践行持的法门，尤其着重在道可修这一谛之上。
四谛，按佛经的解释，谛是真理的意思，因为这些真理能够帮助我们追求崇高的宗教理想，所以亦都叫做四圣谛。苦、集、灭、道合称为四圣谛，这些是佛教的基本教义。
佛陀弘法45年，他一而再地向弟子解说四圣谛的道理，希望弟子在明白正确的修行法之后能够去实践，以达到大彻大悟、自由自在的境界。他先后的次序和因果的关系如下：苦谛是果，即是苦的现象；集谛，欲望和无知是产生痛苦的因；灭谛是果，即是苦灭的境界；道谛，八正道是断除痛苦的因。
一苦谛，
苦谛就是苦的现象。我们只要看看这个世界，就会发觉一切的现象都是苦多乐少，而且这一种苦是不可以避免的。苦有两种，一种是生理上面的痛苦，一种是精神上面的痛苦。悉达多太子在观察了生老病死的现象之后，就思索造成这些痛苦的原因，然后找出断除痛苦的方法。
有些人或者会因为佛法一开始就讲到苦，而认定佛陀是悲观主义者。其实佛陀不是悲观，亦都不是乐观，他只是要人客观地观察人生的真相，并且要勇敢地去面对现实，在了解了人生的苦相之后，找出一个断除痛苦的方法。
佛说世间有苦难，并不是否认人生有乐趣，相反的，他承认居士和比丘都可以有各种物质和精神的乐趣，但是这一切都包含在苦入面。在中部经，亦都是巴利文经藏入面五部原典之一，入面有一部经，佛在这部经入面，他先赞叹禅定之乐，跟着就说这些喜乐是无常、苦变而不居的。请留意了，这个明明白白地写了一个苦字，这个苦呢，并不是通常所谓的苦难， 而是无常，即是苦。一个有种种病症的病人，他固执地说自己没有病，但并不表示他真的没有病，只能够说明这个人在逃避现实，他的无知可能会令到他的病情更加沉重，而他所受的痛苦也会更加多。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各种事物，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同样，佛陀在观察人生的种种苦相之后，终于发现苦是人生的普遍现象，所以精神上和生理上的痛苦是普遍而无法避免的。二、生理上的痛苦。
在短短的一生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生理上的痛苦的。例如说，每一个人都有生病的经验，病中之苦不是笔墨所能够形容。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听觉、视力也都会逐渐衰退，老年人更加是饱受风湿之苦，以致举步维艰，而死亡更加会带来离别和创伤。生理上的痛苦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例如做仔的只能够看着妈妈逐渐衰老，但是没办法代替她。当个仔病的时候，妈妈只能够看着她受疾病的折磨，但是没办法帮她承受病痛。至于死亡，更加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代替的。
悉达多太子在年轻的时候，就因为见到老人、病人和死人，而认清楚人生的真相，所以他抛弃了奢华的宫廷生活，出家修道。
既然每个人都会经历老、病、死的过程，我们就应该认清这一种人生的真相，了解到这些痛苦是不能够避免的，我们就要勇敢地去面对。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做赤舍娇达尼的妇人，她因为唯一的仔死了，悲伤过度而疯狂，她抱着死了的仔，逐家逐户地哀求人家去救她的仔，但是怎会有人办得到啊？佛陀的弟子见到这种情况，就劝她向佛陀求助了。当她将她的仔抱到佛陀的面前的时候，佛陀望着她的仔，非常同情地说，我可以将你的仔救回，不过我需要一些戒指来救回这个小孩。来啊，你去啊，去向那些从来没办过丧事的人家要四五粒戒指。这个妇人听了佛陀的说话之后，就周围去找从未办过丧事的人的家。经过很多日的奔波之后，他都是一无所得。这个时候他终于明白，死亡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於是他接受了他小朋友的死亡的事实。没多久之后，他就成为了佛陀的弟子。
三、精神上的痛苦。一般人除了要承受生理上面的痛苦之外，还要承受精神上面的痛苦。
跟自己喜爱的人分离会觉得痛苦，跟不喜欢的人见面亦都会觉得痛苦，得不到自己喜欢的事物亦都会感到痛苦。例如说，年轻人想参加通宵舞会，想买些很昂贵的衣服，但是父母反对，就会觉得很痛苦。又正如说，很多人搏了命去追求财富、名誉和地位，如果得不到这些东西，他们就会闷闷不乐，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可以见人只要有了欲望就会产生痛苦，如果没有欲望就不会有痛苦。
四、快乐是无常的。佛陀虽然经常告诉人知人生是痛苦的，但是他亦都不否认人生有快乐的一面，好似家庭的温暖、朋友的关怀、身体健康和心境平和的快乐。
不过这些快乐都不是永恒的，当快乐消失的时候，人就会觉得痛苦。他们之所以会痛苦，就是因为不明白快乐是无常的道理。例如说，有一个人在湍急的河流入面撑船，他沉醉在温暖的阳光和迷人的景色入面，但是忘记了在急流入面可能会有翻船的危险。等到危险发生的时候，后悔已经太迟了。假如 当佢撑船嘅时候，或者喺尽情享乐嘅时候呢，有人喺岸上面提醒佢要小心啲，而佢亦都接受咗劝告，小心谨慎，咁一定能够避免发生呢个反船嘅危险。好多人都好似呢一个撑船嘅人一样，佢哋沉溺喺欲乐嘅享受，忘记咗人会衰老、生病同埋死亡嘅事实。一旦受到疾病、衰老同埋死亡嘅侵袭，先至后悔自己点解唔曾经做过一啲有意义嘅事，但系已经嚟唔切啦。
佛陀就好似嗰一个岸上嘅人，时时刻刻提醒弟子要认清自己嘅处境，设法解除痛苦。
又例如话，一个人得到财富、名誉同埋地位嘅时候，就会觉得好快乐，咁但系又会时时担心会失去呢啲财富。一旦失去呢一切，佢就会觉得好痛苦。可以见系有咗快乐，人人都想永远拥有佢，呢啲就是一种执着。享乐嘅生活系短暂嘅，人喺面临老病死嘅时候，一定会感到痛苦。就好似你去睇电影，可以得到暂时嘅欢乐，但系曲终人散之后，又要面对现实啦。
所以佛陀劝人唔好逃避现实，要勇敢面对佢。只有了解人生嘅真相同痛苦嘅原因，先至能够揾出解决嘅办法。
有啲人以为咁样嚟讲，佛教徒嘅生活咪好忧郁同埋悲哀嘅咯？呢啲系完全错误嘅谂法嚟嘅，其实完全唔同嘅。相反嘅，真正嘅佛教徒系最开心嘅，佢既冇畏惧，亦都冇烦恼，永远系宁静安详，唔会因为灾变所烦恼而沮丧嘅。因为佢能够如实咁睇到一切嘅事物，佛从来唔会抑郁不乐。当时嘅人将佢描述为经常微笑着。
喺佛教嘅绘画同塑像里面，佛嘅容颜永远系快乐、宁静、满足而慈悲嘅，绝唔会有一丝受难或者痛苦嘅痕迹。佛教嘅艺术同建筑，佛教嘅寺院，从来唔会俾人有一种阴森苦恼嘅印象。只有产生宁静安详的喜悦气氛。
不理时代怎样的进步变化，这些人生的基本问题，老病死依然是存在的。人永远都会被贪欲、憎恨和无知所蒙蔽，仍然生活在痛苦里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工商业的发达、政治的骤变，人更加需要解决这些痛苦，更加需要去实践佛法。佛法的实践并不限于出家人，即使是世俗的人亦都同样需要努力。第十章四圣谛二集谛。
本章提示：
要解除痛苦，首先必须找出产生痛苦的原因。欲望和无知是造成痛苦的两大原因。欲望驱使人去追求享乐和满足，但是快乐是短暂的，而欲望是无穷。如果不能够克制欲望，就会造成种种痛苦。欲望起于无知，无知是对事物的真相并没有正确的了解，所以产生痛苦。人如果努力收集禅定，启发智慧，就能够消除欲望和无知，痛苦就能够解除。很多小朋友都有牙痛的经验，如果继续吃糖又不时时刷牙，那牙齿就会痛得很厉害。如果他们知道造成牙痛的真正原因，能够克制自己吃糖的习惯和欲望，又勤于刷牙，牙痛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同样，人需要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才能够避免有关问题所带来的痛苦。
一、痛苦的原因。
有一个很著名的医生，在医病之前呢， 一定会先观察病人嘅病征，揾出病因，然后对症下药。咁样呢，病人好快就可以复原噶啦。
佛陀就好似一名良医，佢喺寻求解脱人生痛苦嘅方法时候，首先观察人生痛苦嘅现象，揾出痛苦嘅原因，最后再揾出解决嘅方法。造成人生痛苦嘅原因会系啲乜嘢呢？佛陀话嗰啲系欲望同无知，呢啲就系集体啦，即系苦嘅原因。二、欲望。
人全有追求物质享受嘅欲望，佢哋讲究吃喝，重视玩乐，追求物欲嘅满足。但系事实话俾我哋知，呢啲一切都系短暂嘅。一种好好食嘅食物，如果你日都食，总有一日会令人厌倦。狂欢之后，往往会令人觉得更加空虚，更加无聊。人唔明白呢啲道理，反而更加努力咁去追求满足，甚至为咗寻求刺激而染上咗酗酒吸毒嘅习惯，结果造成更大嘅痛苦。
人嘅欲望系永远唔会满足嘅，
就好似一个人喺百货公司入面睇到琳琅满目嘅事物，件件都好，样样都话要，咁所以佢嘅欲望同贪念就产生啦。如果得唔到佢想要嘅嘢咧，佢就会成安瞓唔落，呢啲就系一种痛苦。而得到呢啲嘢，佢可能会获得短暂嘅快乐同埋满足，但系烦恼亦都会跟住嚟。或者佢会为咗保护呢啲嘢而操心，或者因为啲嘢烂咗或者唔见咗，佢好痛心。又或者时间耐咗，呢啲嘢失去咗新鲜感，所以佢又想去追求其他嘅事，痛苦又产生啦。
欲乐嘅享受系由于感官眼、耳、鼻、身接触到外界美好事物而产生，而内心嘅享受就系由于心识同意念接触而产生嘅。眼、耳、鼻、舌、身系接触色、声、香、味、触嘅感觉器官。耳即系心识，有分辨意念嘅作用，而且能够影响每一个感觉器官。当某个感觉器官接触到一个物体嘅时候，心识就会产生嘅啦，同样亦都会造成痛苦嘅噃。
为咗满足无穷嘅欲望，人往往不择手段以达到目的，于是社会上面欺诈、偷盗、犯法嘅事层出不穷。一个人嘅欲望如果受到阻碍，就会产生憎恨嘅心念，由憎恨而发展成争吵、殴斗、杀伤、破坏等等不良嘅行为。呢啲唔单止会使自己或者人哋受到痛苦，亦都会使到社会紊乱不堪。所以人如果唔知克制欲望，将会使到自己陷于痛苦之中而唔能够自拔嘅。
三、无知。无知就是不了解真理，不知道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在心理上面产生无名的恐惧和猜疑。
对科学毫无认识的人，看到闪电或者行雷就会感到害怕，看到彗星的陨落以为这些是不祥的征兆，这些都是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所造成的。由科学方面来看，有些声音是人没办法能够辨别和听到，有些光谱是人没办法可以看到的。当特别的仪器还未发明之前，人并不知道有声波、紫外线的存在，这些就是无知了。这种无知使人产生一种自我存在的观念，造成了我的分别、主观和客观的对立。这种界线的明确划分，就产生了贪婪、嗔恨、妒忌和骄傲等等的心理。
同样，人不了解人生的真相，不知道欲望是永远不能够满足的，而不择手段去追求，这些是无知。无知的结果就是痛苦，所以它是造成痛苦的基本原因。
为了要减除痛苦，我们先要减除无知，因为无知就是欲望、贪婪和嗔恨的根。虽然一个人可以由于不执着而并没有欲望，肯施舍就不再贪婪，培养慈悲的心就再没有嗔恨。不过假使无知并没有被智慧所破除，欲望和嗔恨还是会产生的。这就好像俗语所说的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了。
智慧是需要培养的，通过闻、思、修就可以获得。
闻是指阅读和听闻有关因果、无常、苦、无我和四圣谛的道理，这些道理呢要经过进一步的思考，即是思啦，然后再由禅定入面体悟到他们的真实性，这些就是修啦。整个佛学的思想、理论、行持方法呢都包括在这个经论当中的。全部的经论有数千卷那么多，叫做大藏经。经论虽然是多，但是专讲理论的只有一部分而已。最初研究佛学的只需要看讲理论的经论，其次是多听，听多些高僧大德所讲的佛法。因为这些谈论都是他们消化了整个佛理，经过了很多年的实习行持而所发出的，可以说是经验之谈。同有经验的人谈论总是有益的。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由于上面的两种方法，多听有经验的人他的体验，多看经论，佛法不应该是很难学的学问。懂得了佛的理论之后，就具有闻所成慧，换句话说就是具有佛理的知识，又叫做正见了。
知道了佛理之后，一定考察它是否合于真理的，是否世间最好的真理。
加入自己的思想、看法，加入其他哲理宗教思想和它比较，看一看佛教是否合乎我们最大的需要，看一看它对世界的重要性。在这个阶段里面，是必须要彻底、要客观，要以纯为真理而去研究的精神来解决问题。有了正确的见解，破除一切的疑惑，这一种获知真理的快乐心情，美妙和快乐是不能够形容的。正见加上正定，就能够获得大智慧。
研究佛法是多闻多思，但是单明白佛理而不实行，是不能够体悟到其中的境界的，所以学佛一定要实行。
实行学佛就是修持，所以要多修。修的方法不外乎行为的修养和心理训练两种。
行为的修养就是修戒。
佛教行为的动机是利人的，所谓利人就是先不妨害别人，而进而帮助他人，成全他人。所谓的戒律就是利人的行为的标准，只要行为遵守戒律的说话，就自然而然地去利人的了。所以仔细咁讲啦，戒律以合乎利人利大众嘅原则为标准。
喺当初佛陀住世嘅时候，亦都曾经因各人嘅环境同需要而分五戒、十戒、菩萨戒、比丘戒等等。
戒亦都系利己嘅行为，藉住修持去杂念，去咗杂念之后专心于一，先能够发生慧。这个慧呢唔系普通嘅智慧，而是大智慧，完全并没有世俗杂念的智慧。由这个位才能够得到领悟。怎样才能够去除杂念，专心于一呢？方法很多的，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是放得下你自己的心，看得开，无牵无挂。怎样才能够内心无牵无挂呢？就是不要亏待人。不要亏待人就一定要持戒了。所以戒行是约束学佛的人身心帮助学佛的人修道，体验真理就好像本性的一个必经要道。这些就是利己的行为了。持戒的人不单只要止恶，更加要行善，包括是布施、忍辱和精进。
心理训练就是修禅定，
这些是专心一念的意思。平常人往往不能够专心去想一件事的，总是有杂念渗入。练习禅定之后，思想去集中，思想集中才有力量，才能够产生大智慧，才能够体悟真理。为了训练禅定，必须要落功夫，而且有一定予于成就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平时很容易被人误会的迷信行为，例如说礼佛、打坐、持咒、念佛、作观想等等。禅定可以由静坐生，亦都可以由祈祷生，可以由信仰崇拜而生。禅定可以产生幻象，亦都可以产生心力。 佛教就是利用这种心力，使正见成为大智慧。
佛陀要我们认清事物的真相，对事物有正确的了解，努力收集禅定，启发我们的智慧，了解人生的痛苦以及无常和因果的道理。当欲望和无知被征服之后，人自然就能够大彻大悟，身心都获得最大的自由了。
第十一章四圣谛三灭谛。
本章提示：
佛陀证悟了苦灭的境界，亦都是正入涅槃。涅槃是一种至高无上，只能够意会而不能够言传的境界。没有苦的境界，就是修学佛法的人所要达到的目标。
乔达摩花了六年的时间去寻求解脱痛苦的方法。
他曾经作过多方面的尝试，都不能够达到目的。最后他以自己的方式找到解除人生痛苦的方法，证得了涅槃的苦灭境界。
一，对佛陀应有信心。
从前有一条鱼，除了水之外，他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东西。有一日，有一只乌龟由陆地旅行回来，他告诉条鱼，陆地上面的动物都是用脚来行路的。因为这条鱼并没有陆地生活的经验，不能够想到有这样的地方是鱼不能够住的，而动物都是用脚来行路。所以他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根本就不相信乌龟所讲的说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由欲望和无知的束缚里面解脱出来，我们只能够体验痛苦，而不能够了解苦灭的境界。不过佛陀已经亲自证明了苦灭的境界，而且他告诉我们，造成痛苦的因素就是欲望和无知，而这些因素是可以消除的。即使我们对苦灭的境界一无所知，我们都可以照佛陀的方法去实践，然后亲身去体验这种境界。一个病人如果对经验丰富的医生没有信心，即使医生说他的病可以医到的，但是他不吃医生所开的药，病是不可能好的。佛陀就好像一个有智慧而且有经验的良医，当他告诉我们痛苦是可以解除的时候，我们不妨试一试他的方法，就好像病人吃医生所开的药一样。
二，灭谛，苦灭的境界。佛法的最终目标是要断除痛苦，这种苦灭的境界是可以在现世里面体会到的。
当贪欲和嗔恨之火在心里面燃烧的时候，那是几咁痛苦。相反，如果并没有贪欲，亦都没有嗔恨，心灵就会平静快乐。佛陀告诉我们，如果要彻底地解除痛苦，就一定要克除自己的贪欲、嗔恨和无知。痛苦的断除就是无上的快乐。佛陀说，健康是最大的利益，知足是最大的财富，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是最好的亲人，而涅槃是最大的快乐。那些遵照佛陀的话去生活的人，就能够在充满贪欲的世界里面过住并没有贪欲的快乐生活，在充满嗔恨的世界里面 过住并冇亲恨嘅平静日子，感受苦灭嘅快乐。一个努力修学佛法嘅人，一定可以好似佛陀一样，达到大彻大悟嘅境界。当佢达到大彻大悟境界嘅时候，就会具有大智慧同埋大慈悲心。有咗崇高无上嘅大智慧，就能够明白各种事物嘅真相同埋存在嘅道理。有咗大慈悲心，就能够救度众生，使众生亦都同自己一样，由痛苦嘅挣扎入面解脱出嚟。
三涅槃不是语言所能够表达的境界。
我们讲到苦灭的境界的时候，总是说这一种是一种大彻大悟、自由自在、超越永恒的境界。事实上，这些形容涅槃的语言都不能够真正地表达出涅槃的境界，因为涅槃不是可以确切地表达出来的。就好像有人说芒果好甜啊，如果我们并没有吃过甜芒果，永远都不会知道芒果有几甜的。要用语言来讲明芒果的甜是这么难，何况是用来讲涅槃呢？所以涅槃不是言语所能够表达的境界。
语言是人类所创造来表达他们由感官和心灵所经验到的事物和意象的。超越凡尘的经验和绝对真理的不属于这一种范畴之内，所以没有任何语文是足以表达这一种经验的。就好像在语的字典里面是没有形容陆地的字眼一样。
在早期的佛教经典里面，对涅槃有种种不同的叙述。佛陀曾经形容涅槃为一种快乐的境界，越接近涅槃所获得的快乐也都越大。很多经典也都强调，一个人过清净的宗教生活，在今世和来世都会得到快乐。
涅槃有时亦都被形容为解脱生死的彼岸。
一个人到了彼岸之后，就能够大彻大悟，而且获得最大的自由。这些亦都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到的经验。佛陀证到之后，将所悟到的真理传播给众生，使他们都有机会成佛。在谈论涅槃的时候，假如只是用正面的字眼来形容涅槃的境界，例如说快乐、大自由、大彻大悟，那人家可能会误以为涅槃的境界就是天堂。是佛教不否认有天堂的存在，但是都不认为天堂的生活是永恒的，所以升上天堂并不是佛教徒修行的最终目标。在谈论涅槃的时候，有时都用反面的字眼，例如说不生不灭，不是地、水、火、风，不是这个世界或者另一个世界，不是太阳亦都不是月亮，不来亦都不去，不生亦都不死。其实正面或者反面的字眼都不能够真正表达涅槃的境界，因为涅槃的境界是超乎概念和言语的，不再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它是超越永恒。如果一个人对佛陀的教义有信心，而且努力修学佛法，他一定能够证得苦灭的境界。佛陀将八正道的修学方法传授给人，因为修学八正道可以破除无知和欲望，达到大彻大悟、自由自在、超越永恒的境界。第十二章四乘梯之四道梯。
本章提示：
佛陀话俾佢嘅弟子听，灭苦嘅方法就系修行八正道。八正道系指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明、正精进、正念同埋正定。
一中道。
佛陀出家之前虽然享尽人间嘅荣华富贵，但佢发现喺咁样嘅生活环境入面，并唔能够使佢真正咁了解生活嘅意义。于是佢毅然离开皇宫，出家收集苦行。后来佢又发现，收集极端嘅苦行，并冇办法帮助佢揾到真理，相反嘅，仲差啲送咗自己嘅生命。佢终于明白，极乐同埋极苦嘅生活都唔能够使佢证悟真理。于是佢改变方针，放弃苦行，收集中道，最后先至证悟真理。佢以三元琴嚟比喻三种唔同嘅生活：极端享乐嘅生活，令人精神萎靡不振，就好似松弛嘅琴弦，弹奏嘅时候琴声软弱无力；极端苦行嘅生活，使身体受苦，损害健康，就好似绷紧嘅琴弦，弹奏嘅时候琴声尖锐刺耳，一个唔小心仲有断弦嘅可能。中道嘅生活，不偏不倚，就好似调到适中嘅琴弦，弹奏起嚟嘅时候，唔单止琴声和谐，而且悦耳动听。所以想证得真理，一定要循住中道而避免过极端嘅生活。
中道在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解释，这里有三种主要的解释。一，是指避免过度的欲乐享乐或者极端苦行而获得大自由。二，不讲世上有永恒不变的自我或者永远的断灭。三，认为存在或者不存在这些字眼都不能够正确地解释事物的真理。二、滅苦的方法，八正道。
当佛陀发现人生的痛苦是来自人的无知和欲望的时候，就提出八正道，也就是道谛，来改正人哋不良的思想、言语和行为，以解除人生的痛苦。八正道就是：一、正见；二、正思维；三、正语；四、正业；五、正命；六、正精进；七、正念；八、正定。
一、正见。
正见就是正确的见解，对于世间的一切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对四圣谛要有正确的了解，深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行善得善报，作恶得恶报的因果道理。
二、正思维。
正思维就是指纯正的念头，不起贪婪、嗔恨等等邪恶的念头。
三、正语。
正语就是真诚温和的语言，我们说话的时候必须诚实温和，不讲没意义的说话，也不要讲大话、咒骂或者搬弄是非，咁所讲嘅说话先会对人有益，先唔会引起唔愉快嘅纠纷。
四、正业。
正业就是指良好嘅行为，就是唔伤害生命、唔偷窃他人嘅财物，同埋唔做违背道德嘅事。
五、正命。
正命系指正当嘅职业。所谓正当的职业，必须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亦都必须是对自己、对他人都并没有伤害的。
六、正精进。
正精进在佛学上面是指以坚定的意志，努力不懈地向好的方面修行，这些就是制止恶行、进修善行的意思。
七、正念。
正念就是指保持清醒的意念，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
八、正定。
正定就是修行禅定，将念头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使精神专注，心境平和，进而启发智慧，对事物有更明确的认识。
正道一开始就是讲到正见，可以知道它的重要性。 它通常被认为和智慧有关的。正思维、正语、正业就是和思想、言语和行为有关的修行项目。正命是三种修行项目的扩大。正精进在八正道里面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推使一个人努力地追求解脱。
当时邪命派提倡宿命论，但是佛陀告诉人们听不要受命运的主宰，亦都不主张人依赖神的力量，而自己就不作任何的努力。他认为正悟真理是个人努力所得的成就。佛陀认为道的关键在于心。
平常人的心就好像一只蝴蝶，四处飞舞，每一刻是可以停留下来的。正念就能够令人的心不受外界的干扰，为正定作好准备，而正定就能够令人清静快乐而获得智慧。
佛陀说法几乎在他全部教界里面都牵涉到这个道谛，他以各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措辞对不同的人宣说这一真谛，完全是闻法者的根基智慧和力行的能力而对机施教，不外乎是讲的就是八正道。大家不要认为上面所讲的八条路径应该遵照次序而逐条去学习，实际上面应当是个人能力所及，尽可能同时收集。这些道彼此之间互有关联，收集一道亦都有助于培育其他角度的。
三戒定慧
这八条路径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促进和完成佛教的基本训练，就是所谓戒定慧的三学。所以如果将八正道这三学归类，自然呢有助于对这个真谛获得较有条理的了解了。
戒学包括八正道的三条道，正语、正业和正命。定学包括了八正道的正精进、正念、正定。而慧学就包括了八正道的正见、正思维。
关于四圣谛，我们有四件事要做的。第一圣谛是苦谛，就是人生的实相。一切苦难、忧患、喜乐、缺陷、不如意、无常、无实，都是人生的实际。关于这点，我们要做的就是清楚而彻底地知道这种苦的事实。第二圣谛是习谛，亦即是苦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无知和欲望。仅仅了解这个事实是不够的，我们要做的是抛弃它，将它消灭和将它根绝。第三圣谛是灭谛，亦即是涅槃、绝对真理和最终实相。在这方面我们要做的就是去亲身体验它。第四圣谛是道谛，亦即是说道向体证涅槃之路。但是仅仅有了对这种道的知识，不理几彻底都是没用的。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就是修行八正道，使我们的品德更加完善，使人生更加美好。